尼希米记一章一到十一节，一起来。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门拆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今天是父亲节，在座的父亲在做父亲的过程中间，会有开心的时候，也会有郁闷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已经把题目从神圣的郁闷变成神圣的渴望。我希望大家充满了渴望，因为有神，我们就有盼望。以色列人历史上面有几件大事让他们非常的兴奋。第一个是他们离开埃及，出埃及，原来是做奴隶的，然后呢成为自由人。那被掳归回，上次讲到但以理的时候，我想大家也记得，被掳归回也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事情。但以理的祷告，我们上次所讲的，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跟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祷告是很接近很像的一个祷告。但以理祷告是他们被但以理是被掳的第一批人，然后呢在这个巴比伦波斯差不多六七十年以后，他看到耶利米的预言说七十年犹大百姓要回来，所以他就有这个祷告，之后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回归。第一次的回归，那尼希米的祷告是回归的第三批，第一次的回归但以理没有回来。我想简单的把以色列的历史讲一下，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熟悉，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很熟悉。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分裂成南国北国，北国以色列国公元前721年被亚述帝国所灭，那南国犹大王国在主前605年597年跟586年分三次被巴比伦所灭而然后掳去，那在三次二十年的时间之内，所以巴比伦第一次掳的时候但以理就被掳了，第二次主前597年的时候以西结先知以西结被掳，第三次586年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被焚烧，然后先知耶利米那个时候就到了埃及。那在之后呢， 536年照着耶利米的预言，以色列人归回，那归回也有三次。第一次是所罗巴伯省长跟大祭司耶稣雅归回，重建圣殿，重建祭坛。重建的时候开始不久，因为四周敌人的搅扰，所以就停了。后来过了十多年，第二个波斯王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又重新开始建造。所以先后大概花了20年时间，到主前516年，第二个圣殿被建造起来。那个时候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都有跟所罗巴伯、耶稣雅这些人一起同工，鼓励百姓。但是到了第二批回归的时候，主前457年，也就是过了几十年以后，文士以斯拉又带着一群百姓回归。在回归的时候呢，文士就以斯拉就借着读圣经律法书上的话，建造这些百姓。一个圣殿的建筑或者祭坛的建筑只是一个建筑物，但真正神的百姓需要明白神的话，遵照神的话展开他们的生活，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属神的国家。那在他们建造完圣殿以后，后来发现城还有很多的缺口破坏的地方，所以他们也重新在建造。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国被灭的后裔撒玛利亚人来搅扰他们，要跟他们一起来做，但是犹大国回来的人跟他们不愿意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上面产生的一些种族歧视吧，彼此的排斥。所以这些人就控告波斯国的君王说他们想要造反，所以国王又禁止他们，所以禁止他们建造这个城墙。这是尼希米记的背景，所以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然后那个工程就停止了。所以一直到了13年以后，主前444年，尼希米再带领百姓从归回，重新建造圣城。所以有三次被掳，有三次的归回，这都是历史上的一些细节，我们不需要仔细的去讨论。那在这边开始就讲哈加利亚，这是尼希米的爸爸。那圣经没有讲他的细节是什么，但是哈加利亚名字的意思是等候耶和华。所以照如果他们已经被掳了70年，然后后来先后又花了这个差不多70-80年再把整个归回完成的话呢，哈加利亚应该就是在被掳期间出生的。那等候耶和华是他名字的意思，那我觉得这个背后一方面有很多的盼望，一方面也有很多的忧伤。取这个名字，等神的工作，等神的时间，等神的应许成就，为什么还没有成就？要等多久呢？那尼希米应该也是在这个被掳的时候出生的。那尼希米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的安慰，神的安慰等到了，神的安慰借着神要兴起的一个仆人临到了犹大国。所以这个他们就尼希米又回去重建城墙，带来一个复兴。那他在苏三城的宫中，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就是差不多主前444年或者445年，的阳历的11月跟12月中是这一个月。那苏三城是波斯帝国4个首都的冬天的皇宫，冬宫所在之处。但以理书中间8:2曾经提过，但以理见到了一个在苏三城的异象。以斯帖大概比尼希米又早个30几年，在亚哈水鲁王在苏三城登基。 这是波斯的一个首都。那尼希米在这一章的最后描述他是做国王的酒政的。做国王酒政是一个国王必须信任的人，他的责任就是在国王吃喝任何食物之前他要先吃，免得有人下毒。那波斯国的历史中间呢，有很多的君王是被人家暗算被人家谋杀的，所以这个酒政对于这个君王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在这个简短的几句话中间就看到他的父亲代表整个犹大国的人，神的百姓在那边等候耶和华，然后呢尼希米出来了就代表神的安慰来到，在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时刻时候满足的时候，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在一个外邦异教徒的皇宫里面，尼希米在做一个皇家里面国王亲信要保护国王所做的一个事情。好，那故事开始呢，他就说有他的一个弟兄哈拿尼，可能是他的亲生兄弟也可能是他的表兄弟，还有几个人从犹大来，然后尼希米很关切在犹大耶路撒冷的情形，所以他们就描述说前面被掳归回的人，从所罗巴伯的第一批，以斯拉的第二批，这些人在那边努力的建造圣殿，努力的在那边传讲律法，要建造神的百姓，但是呢他们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从耶路撒冷到苏珊城大约有900里路，当时如果是走路的话呢，差不多要走4个月。有人猜想说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也是从波斯或者巴比伦到这个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去找耶稣的，也差不多要走这么长的一个路，走4个月，然后来到苏珊城见到尼希米，来告诉他们以色列人遭患难的处境。我上次提到说在犹太人的婚礼中间都要踩碎一个玻璃的器皿来纪念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的那个伤痛，民族的伤痛，所有人的伤痛。那我想可能有的人也知道，犹太的母亲在教犹太的孩子有一个常问的问题，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连体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身体长两个头，但是你要定义，你要分清楚到底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他有一个身体但他有两个头，你怎么样来分别他是一个人长两个头还是两个人共用一个身体。那犹太母亲的答案就是说，你去打其中的一个头，然后看另外一个头会不会痛，如果那个头没有反应，那就代表说这是两个人共用一个身体，如果你打这个头那个头也很生气也很痛苦，那就代表这是一个人有两个头。那也许各位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问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的背后就是说，犹太人是属于同一个身体的，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的犹太人在受到逼迫受到苦难遭遇到痛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感觉，你不在乎，你当作没有事情，你 跟你每天生活 所做所想的毫无关系，那你可能跟他不是一个身体。那同样的，我们把这个故事应用在我们的基督徒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世界各处的犹太人经历难处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助的那种民族的感情。那当然不只是犹太人的历史有许多的苦难，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面，特别你读近代史，从清朝从鸦片战争从很多的各种的战争，到中日战争日本这个对日抗战，有许多的苦难。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受苦的时候，你能不能 感受得到呢？当然这种民族感情其实是也是一个两面 的剑、啊、一方面你感受了，你去帮助他，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强调民族感情就会排斥其他的民族，排斥其他的人。我记得有一年日本大地震，死了我忘掉3000多个人还是6000多个人。那我就听说，那我过去的一个教会，参加过的一个教会祷告会就提到这个事情，就有一位老弟兄就站起来说，感谢主震死了3000多个日本鬼子，我们继续祷告求主震死更多的人。那这个当然不是神的心意。当我们民族意识太强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忽略了神是所有人的父亲，神赐下生命，神要我们彼此相爱，超越种族的界限。所以常常我们在苦难面前我们会超越界限，好像四川大地震以后，很多人就说我是成都人，纽约有很多人遭遇瘟疫病逝，那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纽约人。一个黑人在警察的这个执法中间被打死了，我们就关心很多人就要认同于黑人。我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其实要先认同神，神爱人的心，神爱人的心，我们也要去爱那些在疾病困苦中间的人。所以这一阵子瘟疫传播，我们知道受灾最重的地方就是老人院，最危险的这个高危险群体就是老人，而老人院中间过世的人占我们这一周2/3的人都在老人院里面过世。我们想到他们的痛苦，想到他们家人的难受，我们有没有感觉呢？我们能不能为他们所做任何的事情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成为一个传扬主爱，能够有这个流泪呼求，听到别人苦难的时候我们也感同身受。圣经上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想这是尼西米听到他同胞恶讯的时候他的反应。当他有这样一个听到了这样恶讯以后，他就开始祷告，他就开始流泪的呼求，说我听见这话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然后对神说，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尼西米听见这样耶路撒冷的悲哀景象，第一反应就是哭泣悲哀。一个用爱来服侍的人一定会流眼泪。我想我们很记得当耶利米看到犹大国今年被灭，许多百姓被杀的时候，耶利米书9:1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被掳的犹大人在诗篇137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喜安就哭了。这是一种因为神而有的一种对民族的一种感情。我想我们中国人对国家民族也有一些的，也有相当的感情，但是呢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有的时候就不是很能够真正的把握的清楚。但犹太人对于他的民族，对于圣城，对于圣殿的情感，跟神对人的爱是有关系的。所以尼西米从为同胞的哀戚，从他的这个心思转变成在神面前的祷告。 虽然跟但以理的祷告非常相像，开始是对神赞美，然后向神直问为什么，然后深切的忏悔，在听神的指示，盼望神的拯救。那我们一起来用简单的几个问题来思想尼希米这一个祷告的内容。有一个读经的查经的方法叫做三问法，是我从前神学院老师陆书和教授所提出来的，用这三个问题来思想每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用这个三问法来思想尼希米的祷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在这个经文中间他的属性，他的作为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在这个经文中间人的境况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在这个经文中间神对人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来思想尼希米的祷告，首先他赞美神的伟大，耶和华 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耶和华是神对摩西启示神的名字，自有拥有的意思 I am that I am。 天上的神在当时好像是波斯人普遍对神的称呼，不必然是对独一真神的称呼，但这有点像中国人讲的老天爷，描述这一位神是超越的神，至高的神。但尼希米并没有就并没有讲到其他的神，他还是专心的面对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说你是大而可畏的神，神是威严全能的神，然后呢你也是慈爱的神，因为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边神的爱是一个守约的爱，是一个不是那种凭感情的，而是凭着圣约而来的爱。希伯来文有一个重要的字叫 hased， 这一个字是讲到神的爱。尼希米就清楚地描述你是至高的神，你是超越的神，你是在天上的神，你是充满公义圣洁的神，你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就讲到你神跟人之间有一个约，这个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这个关系不是偶然的脆弱的，乃是坚固的，被神所保护的，被神所立定的。然后尼希米就讲到人的光景，人的景况。尼希米在这边求主鉴察，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他有一个声嘶力竭忧伤痛悔的祷告。这个祷告中间他就 承认这些百姓，我们以色列人罪孽深重，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尼希米说我们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没有做该做的事，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这基本上是他认罪的内容，忧伤痛悔。尼希米没有站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说我是无辜的，这些百姓是无辜的，你神你为什么容许这些苦难临到，你来拯救吧。神没有像有一些圣经里面的诗篇求神狠狠的审判责打外邦人，不管是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甚至欺负他们北国以色列后裔这些撒玛利亚人。他承认以色列亡国的悲剧是因为神的审判，亚述巴比伦灭了以色列犹大，拆毁了耶路撒冷圣城，拆毁了圣殿，犹大的百姓被掳归回，又被兄弟撒玛利亚人所欺负。我想尼希米这个祷告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因为 大家都知道瘟疫还在发展，还没有结束，经济上的崩溃导致失业率的高涨，民众普遍心中郁闷，有许多负面的积压的情绪，加上上个月警察所犯的错误造成黑人嫌犯不幸死亡的悲剧，引起了许多种族中间的纠纷、示威，甚至多处的暴动。那在华人教会里面，在我们中间不同年龄背景的人也会看到这个社会上面有许多的不公义，而就看到人心里面很多的偏见、种族的歧视。常常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就会感受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甚至不同的年龄阶段，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跟看法。我记得在某一次的同工会在结束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英文部的方牧师来结束祷告，因为在这个会中间有提到这样一个不同的观点、不同角度的事情，就为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到底教会需不需要怎么样子来提醒大家来面对，为这个事情祷告。我记得方牧师祷告中间就很清楚的指出种族的歧视是神不喜悦的罪，这是罪，种族的歧视，任何的歧视都是罪。但是呢，他没有指责别人，他反省自己，他说在我自己的内心中间也会有这个神不喜悦的思想，求神赦免我，求神改变我。我想我们指责看到别人的错很容易，省察自己的错比较不容易，想要改别人好像比较容易，想要改自己非常困难。其实想要改别人，别人也改不了，想要改自己，自己恐怕也改不了。我们来改别人，我们来改自己，神来改变我们，哪一个容易呢？当然是神改变。但神改变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不愿意跟神配合，也不容易改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世人好像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看到的是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像那个生命树果子的果效，看省察自己内心的罪。所以尼希米在讲到看到整个以色列犹大国的这个悲剧，他没有站在受难者的，他承认说我们是有罪的，这一切事情虽然是这一些国家这一些人加在我们身上，但这个背后是你许可的，是你警戒我们，是你审判我们，是你教训我们，然而我要求你施怜悯，求你施怜悯。所以这是尼希米的认罪，认罪之后呢就是悔改，悔改呢也要有根据。什么根是悔改的根据呢？就是神对人的旨意，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尼希米说我们就是犯罪，所以被分散在万民中，但是神有应许，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啊，把神的应许、神的审判交代清楚，然后跟神发出祈求，这些人是你的，是你的仆人，是你的百姓，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尼希米知道神喜悦罪人悔改，神不喜悦罪人灭亡， 十诫里面曾经这样描述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是讲罪延子孙三四代，福荫后世千代，其实是讲神的审判惩罚固然可怕，神的恩典更加的超过几百倍。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向神讨价还价，虽然好像索多玛恶太大，但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代求神是喜悦的。约拿巴不得尼尼微城的人被神毁灭，神虽然是公义的，但神却不喜悦约拿的想法，神盼望尼尼微城的人悔改。我查了一下圣经里面描述神是不后悔的出现了七次，神是后悔的出现了三十次。这是不是说神常常这个迟疑拿不定主意呢？其实圣经里面神的律法，神的心意是不变的，人犯罪就会被审判受到惩罚，人悔改就得到恩典得到赦免。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你感受到原来神给你的恩典变成神的愤怒，当你悔改的时候，你感受到神的惩罚变成神的慈爱跟怜悯。从人的角度来看，啊，神改变了，神后悔了，其实神没有改变，但是神让我们决定我们要不要改变。当我们在神的愤怒审判中间，我们悔改，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后悔不将所那个灾祸降在这些人身上。所以尼希米就有一个祈求，不单是个人的祈求，也为群体一起祈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人要祈祷，求神侧耳垂听，这是一个双向的沟通。不只是你仆人的祈祷，求你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尼希米的祈祷融合历代以色列人向神的祷告中间。我想我们常常在祷告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主导文是耶稣教门徒，耶稣教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的内容，值得我们常常反复的去思想。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融合在这个耶稣对祷告的教导上面，我们就能够有同样的愿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也为我们生活中间各样的需要，物质的需要，今日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为我们人际关系彼此亏欠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为我们面对到试探属灵征战的需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同样的在这些祷告中间向神展开祈求。然后呢，尼希米说，求你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祷告联系到他的生活，在王面前蒙恩。这些王虽然好像很厉害，不过是你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是你的一个棋子。求你来改变王，让王施恩典给我，让我可以回去为我的百姓，为你的国，为你的城，为你的圣殿做一些事情。然后他就描述他是做王九正的。这个祷告上到天堂的宝座，神的宝座面前向神歌颂赞美，这个祷告下来进入人间痛苦罪恶的深渊，忧伤痛苦。这个祷告最后回到生活中间，向神祈求，向神大大的张口，求你来使用我，求你来改变王，求你使我蒙恩，让我能够服侍你，服侍这个世代。他有一个全然顺服恭敬等候的态度。今天是美国的父亲节，我自己 我们结婚多年没有孩子，我们想说一方面这是神给我们侍奉的方便，可以全时间全心的摆上，但有的时候也觉得这是侍奉的不足，没有办法在栽培孩子成长中间经验到一些生气痛苦的学习，没有办法借着孩子的成长进到别人的生活中间。所以我觉得说成为父亲是神给我人生服事里面最大的一个功课，所以我想用今天的这个大纲来联想尼希米的祷告。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现在是一个时代时刻，各种的政治的声音，各种的意见，不管对于任何方面，大家都会有很强烈的意见，有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背后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动机。但是希望我们在座的父亲成为说，我们不要争论，我们来祷告，成为这一个人。你要在家里面做属灵的领导，做仆人的领导，做爱心的领导，止息争论，说我们来祷告，回到神的面前。尼希米出场，在这个经文中间出场，让我想到今天世界的问题常常是很多不在场的父亲，他可能做了不该做的事，但他常常没有做该做的事情。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父亲跟母亲，我深深的体会到单亲非常的辛苦，父亲不在身旁常常是这个时代许多问题的根源。希望我们弟兄们父亲们在场，不只是心灵在场，身体要在场，生活中间要在场。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要教别人一些观念，种种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资讯，但是为父的就是在场，你要陪着他一起成长。刚才提过尼希米的父亲的名字是等候耶和华，尼希米的名字是耶和华的安慰。当尼希米面对到他的兄弟带来了恶讯，耶路撒冷遭遇灾难的时候，尼希米是一个聆听者。常常我们年纪大的人就觉得年轻人不懂事，我要多讲一些让你懂事，却忘掉了圣经要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真正的父亲会聆听，会知道问题，会扛起责任，勇敢的面对而不逃避。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说，你们也晓得我们 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是信主的，我们都有责任对年轻的一辈要劝勉，用道理来劝勉，用感情来安慰，然后点出，用意志来指出该怎么样子走，该怎么样做的一个方向，好像一个属灵的父亲。尼希米听到了那个恶讯以后，他就流泪向神呼求，这是一个真正关心的父亲。常常我们觉得大人的生活中间有许多的压力，小孩子的事情有什么重要的？反正人都会长大，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服事中间听到很多年轻人，很多孩子，他们心中最大的恐惧 是他爸爸妈妈之间的摩擦争吵，所以常常在跟这些家中有困难的、有难处的弟兄姐妹、分享讨论的时候，就提醒这些父亲母亲说，父母想要为儿女好，最重要能做的事，不是花钱给他们很多物质的享受，而是做一个相爱的榜样，是一个关心的父亲，是一个被爱充满的父亲，甚至愿意流泪，愿意受伤，愿意到天父的面前。我觉得我们都需要父亲，因为神创造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人生中间都需要一个比我们更高的人对我们提出要求，赋予使命。但当我们失败、软弱、退后的时候，能够无条件的接纳、肯定我们。耶稣在受洗的时候，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从天上 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父对圣子的宣告，是世界上所有父子关系中间最美好的表达，关心、接纳、爱，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的爱也变成我们彼此相爱的爱。尼希米在这个祷告中间，在神面前认罪、忧伤、痛悔，不是指责别人，而是自省；不是定罪别人，却看到自己的内心的软弱，找到问题的根源。旧约圣经最后，马拉基书四章六节说，神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天父是完美的，我们不是。昨天晚上我们在忍耐小组讨论这个十诫的第五诫，孝敬父母。有弟兄姐妹提到说，自己怎么样对父母，就是给儿女的一个榜样。如果对父母很不关心，将来可能儿女对你也是一样的不关心。如果我们是有错的时候呢，谁都可以瞒得过，甚至自己都骗得过，儿女骗不过。当我们死不认错的时候呢，儿女就会有样学样。像尼希米在这边在神面前 认罪，我们如果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认罪，在人面前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寻求和好，寻求悔改。我相信一个常常自省、愿意谦卑认罪的父亲，是家庭跟儿女一生的祝福。不只是认罪，而且悔改，悔改是抓住神的应许，成为一个带头转离错误、转向正确方向的人，寻求神的恩典。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伤害、太多的黑暗、太多的罪恶，唯有神的恩典、神的光进来，能够带来医治。所有的政治、所有的宗教都要解决罪的问题，但是只有从耶稣来的救赎，他担当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力量，一步一步的走向更亲近他的道路，走对的路。一个不悔改的人不会接纳别人的软弱，一个悔改的人不单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恩典，悔改的人也可以免别人的债，也可以真正帮助软弱的人。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父亲，他接纳了悖逆的小儿子，他也温柔地对待心中苦毒的大儿子，对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用何等温柔主动的话。父亲的美好榜样，不一定是坚强刚硬的，那种温柔里面有更大的力量， 更多的美好。尼希米最后的祈求展开了 行动，我想就是一个有榜样的父亲，因为他个人跟神的关系，他可以带领群体跟神建立关系，因为他跟王的关系带来神的恩典，让他能够实践使命。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想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软弱的人，怎么可能完全？但如果我们自己想要完全，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但如果是神要做的事情，是神的心意，我相信神会赐下恩典帮助来塑造我们。神有的时候借着困难的环境来打击我们，破碎我们，然后再把我们重新的再塑造成合他的心意的样子。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成功。你愿意配合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你给我们的这许多美好的祷告、思想、榜样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看自己总是觉得自己不行，看别人也觉得别人不行，但帮助我们仰望你，然后从你的眼光里面来看自己、看别人，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